弟兄姊妹早上好。刚才我们读了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一段经文不是很容易理解，因为这段经文里有好些话，好些宣称，大家可以发觉它的分量。因为他最要紧说，他所传的这个福音不是从人来的，也不是从使徒或者其他人传授给他的，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脑袋里会有许多的问题。首先就是说，怎么样来理解这一段的经文？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因此，对于圣经，我们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会有各样的想法，会读懂的，会不是太懂的。圣经一共差不多将近100万字，因此呢，这么厚的一本东西要把它明白不太容易。因此今天我们在彼此分享的时候，我想我们分享的主题叫做神的启示。因为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他所传的这个道是基督，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么所以我想首先我们要理解，第一，启示的来源。为什么叫做启示呢？现在的时代，我弟兄姊妹几乎每一个人口袋里都有手机吧，而且手机几乎是我们非常非常依靠、非常忙的，因为在手机里面我们传递各样的信息。哦，有的时候看见的是很好笑，哦，有的时候到饭店去吃饭，一个桌子围着八九个人，年轻人也好，年纪大的也好，大家吃了以后，一会儿你再看看，八九个人每个人拿着手机在那里看，旁边的人跟他没关系，甚至有的时候我要跟对过那个人讲话，也是手机里面点过去的，然后点了以后看看他反应如何。这就是信息的传递。那么今天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什么叫启示？启示的意思跟我们彼此讲话或者通消息有什么不同呢？相信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福音班或者在其他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有神没有神，或者怎么样理解。因为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时候，我们是强制性的接受无神论，也就是说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你就是个无神论者。所以很多人在问，到底有没有神啊？事实上启示就是神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明证。今天神创造天地万物，神创造所有，有些人想要对神有一个彻底的了解，可是没想到，怎么可能呢？他创造天地万物，所以都是他造的，包括我也是他造的，更要紧，我这个脑袋就是他造的。因此我这个脑袋里所能存的、所能思想的，比神的本身要小得多得多。神赐给我放在我脑袋里那么一点点，是他那不可测透的奇妙丰盛里面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用这个小小的被造的那一部分 来全面的理解它。有很多人说我要彻底的知道我才能相信，事实上是不合理也是做不到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说，那你怎么能认识神呢？如果用你简单用你的脑袋，你永远不可能。那怎么办？神的伟大和他的全能帮助我们。虽然到底是写我按错了，按错了所以就得不着了。神是一个伟大的神，刚才我们讲了，他创造我们，他帮助我们，所以他爱我们，他也知道我们的微小。因此一个方法就是神自己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我们虽然不能从我们的理想，从我们的分析，从我们怎么去理解他，但他可以告诉我。事实上呢，我一直想要找到一个比喻，用世界的比喻，比喻神跟我们之间的差距，伟大的神和渺小的人的差距，不过找不到。不过勉勉强强，我想也许用两岁的小孩跟他的爸爸之间的一个谈话吧。两岁的小孩，你别看他小啊，他问很多很多的问题，他里面有很多比如想不通的，他也一直要想，他可能想我的爸爸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从我的爸爸又出来了我呢？他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他要想跟他的父亲，他要想完全的理解，可是最好的他就是问他的爸爸，爸爸告诉他。不过爸爸怎么样解释，怎么样用他的方法想办法让他明白，他可能只能明白一点点，他不可能全部明白。即使你这个做父亲的想尽了你所能想到的一切方法，可能也走不通，只能让他知道简单的，有爸爸，你是从爸爸生的，你是怎么样怎么样。今天神跟我们讲话，那就是因为我们是不平等的，他是伟大的，我们是渺小的，因此把他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叫做启示，意思他叫我们能够明白，这是非常重要的。启示在于神的全能。刚才我们现在屏幕里这个路加福音的10章21节到22节，这是主耶稣的一段话。第22节怎么说呢？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心中清楚认识，我们应该努力去认识神，但是除了主耶稣愿意指示我们的，除了神愿意指示我们，我们不可能知道的太多。因此启示是极其重要的。并且呢，当我们认识到启示的时候，可能第二个问题就启示怎么做呢？为什么神要启示呢？事实上很简单，两岁的孩子问他爸爸，他爸爸为什么要回答他？也许爸爸说我忙得很，我事情太多，我要跟你这个讲不清楚的花很多的功夫。不，因为他爸爸爱他，他爸爸愿意他理解。今天我们一样的，我们在神面前虽然愚拙，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还悖逆，但神爱我们嘛，所以神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这是从他的永远长存的慈爱来的。那怎么方法呢？这里有一段经文在民数记的，这段经文很长，我们不可能，时间关系不可能全部读，我想我挑一下，就是从第5节到 第九到第八节吧。他说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在会门口召亚伦和米利安两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我在我全家境中的，我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那故事的本身就是摩西的姐姐叫米利安，他的哥哥叫亚伦，两个都比他大。他们两个人看见摩西在引导以色列人的时候，有主的同在跟带领的时候，心里有妒忌，所以两个人就说，难道神就跟摩西说话，不跟我说话吗？事情是这么来的。所以耶和华神警告他们，并且耶和华神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们若是有先知，我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因此除了摩西以外，除了摩西以外，与神面对面说话的没有，即使有向他启示的，也是在异象当中，在梦中与他。那么是不是做梦就是异象呢？不要搞错啊！要这么一来，有的人做梦了，梦见很开心的事，梦见不开心的事，诸如此类。不不不不，梦不是全部是异象，但是有异梦，有异象，这个在每一个经历的人当中可能可以发现，但是不要乱猜哦，不要一做梦马上就今天出去就发财了哦，这诸如此类，这一类的梦不会是异象的，但是他基本上是用这个方法。那当有这个方法的时候呢，马上出来一个问题，有人说他在做一个异象，在做一个启示，怎么知道他是真还是假？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啊。今天这个世界骗子实在太多，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打接到过那个诈骗的电话？有没有啊？还有，我就接到过不少，差不多一个星期总有两三次有啊。你的卡就什么问题啦？你的什么地方有一笔钱给我们砸住了，现在还没有放出来，你要知道详情，你就按一按二按三按四。不过我的习惯，我凡是打电话叫我来叫我按一按二，什么号码我都不按的，因为我太笨了，我也不知道他都要搞到底要搞什么。甚至有些人，哎，我是公安局的，我是电话局的，我回答很简单，电话里有人叫我按什么号码我都不按，你要是那么重要你就上我家里来找我啊。那么可能好一点，不过我将来会不会上当我也不知道，反正骗子是很厉害，因此辨别真伪呢非常重要。这一段希望弟兄姊妹回去仔仔细细读上几遍，因为对我们的一生，对我们信主有重要的辨别标准。所以我读一遍，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不能由他活命啊。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要把他致死。这就是辨别，这句话说明神的全能。神说，我说过的，我所预言的一定成就，如果不成就，那传话的就是假的， 所以这里就带来了使徒保罗说我这个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在这里胆子大不大？弟兄姊妹，哦，这是件很严重的事，不好随便对待。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圣经就是神最重要最奇妙的启示。我们刚才说圣经差不多100万字，今天参加福音班或者其他的弟兄姊妹很多都知道圣经是全世界最重要最伟大的书。它从开始第一卷书创世纪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完成的时候，前后差不多相距1600年。第一本书写的时候公元前1500年，最后完成的启示录大约就是公元1世纪，离开现在也有1900年。它有差不多1600年的时间，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哦，有很多其他的莫名其妙的啊，天上掉本书下来了，诸如此类了，这个都不可信的。它的作者差不多有40几个，它的作者有 各样的人，有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字，圣经差不多有3种文字，但是它都是神感动这个人写的，因此它前后相距1000多年，它还没有毛病。而且很重要很重要，就是圣经里有许多的预言它是应验的，它应验到今天，因此我们还相信它将来的也要应验。弟兄姊妹，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有谁说我将来因为信耶稣罪得赦免我能够到天国？想要去的有没有啊？有的人不想去吗？想要去的举手。他举了手，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你能去啊？啊？你怎么知道？圣经里以前的预言，圣经里关于耶稣的预言，很多的预言都是应验的。因为他的应验，所以我相信他允许的这个后边的也必定应验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要不有的人说你相信就可以了，不能这么弄法的，你相信就可以，相信应该在一定的基础上，这就是圣经的大能。圣经到现在大约用2000种文字翻译，从原文翻过来，可能有些人马上就找到毛病了，他说，哎，全世界有多少国家？2000个没有吧？到现在为止我记不清楚，联合国大概200个国家不到，上下可能。那么怎么有2000种文字呢？你要知道中国有多少民族啊？56个。事实上不是仅只有这一本汉语的圣经啊。我几年前去到中国的时候就见到过一本景颇族，大家知道有个少数民族在云南叫景颇族，有一本景颇族的圣经，用景颇族的文字。怎么来的呢？宣教士去了那里以后呢，发觉这个族有文字，有语言没文字，结果就用他的语言创造文字，再用这个文字翻译一本圣经。这本圣经我看到，我自己看到的，很好看。你以为是什么？不是英文嘛，也不是法文嘛，不知道什么文，原来是景颇文，可是都是用英文字母的，大概是汉语拼，我看不懂，一个字都看不懂。但是它说明它的全能嘛。有些人就为了这个把自己的一生放上了，可这一生放上值得。我就认识一个加拿大人，他的太太是个黑人，哦，以前在 以前在福音堂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夫妇俩带了三个孩子去了非洲一个地方叫做贝宁，里面有个少数民族叫做燕巴，在这个燕巴的地方做同样的事，翻译替他们建立文字，他们有语言没文字，又再用这个文字翻译圣经。到现在我认识他们的是二十多年了，现在不知道，我没看见他有没有出版。不过告诉弟兄姊妹，有人就是做这个事的，因此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我们今天相信圣经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些人像我认识那个两个夫妻两个都是博士，他是个博士干嘛？伟大的启示。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切以后，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了使徒保罗刚才说他这个真道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有什么地方叫我们感到很特殊呢？其中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使徒保罗的一生，他最初是极力残害逼迫教会的。使徒行传里记载了扫罗在第一个寻道的基督徒斯提凡，斯提凡被他们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使徒保罗站在那里看着他被打死，看守那些打他的人的扔的人的衣服。简单说，他在这件事上是有份，并且他还要带着大祭司给他权柄去抓外邦的这些人，他是极力残逼迫教会的。可是呢，他被主彻底的改变了，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这一段记载在这个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二十二节，非常的长，所以我们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读。不过最精彩的部分应该稍微看一看。简单说，他准备去大马士革去抓当时的基督徒的时候，从天上有光照着他，结果他就扑倒在地，有声音跟他说，他见了个异象，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哦，弟兄姊妹，使徒保罗他原名扫罗，则后来他做了使徒以后改名叫保罗。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个是大光比太阳还亮照着他，而正因为这光的缘故他扑倒在地上。但是他只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神恩待他，他发觉这个光从天上来，他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光，他知道这里非同寻常，并且有声音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他非常聪明，就是问了一句，主啊，你是谁？他知道这个声音从主来的，从他的主人来的，是谁他都不知道，但他要问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许多事上要不要问清楚？要。这个异象可怕吗？我相信如果你经历，也许你浑身发抖几个钟头以后都停不下来，你也讲不出话来。不过还好使徒保罗他还能问，你是谁？这句要紧。今天我们信仰，我们对于我们所信仰的，常常在祷告当中，你要问主啊，这是不是你跟我说？要清楚， 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就把这个谜底彻底的揭开了。他结果进了大马士革，三天不能看见，不能吃也不能喝，不吃也不喝。这个时候神差遣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叫他说，你到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叫亚拿尼亚进来安坐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这是个异象。亚拿尼亚怎么回答呢？他主，我听见很多人说这个人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你还叫我去吗？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注意这几句话，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所以结果亚拿尼亚就去了，照着书所吩咐，他说，兄弟扫罗，你来的路上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注意啊，不仅仅是看见，还要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力，他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一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常害求告这名，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了，他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二十二节呢，扫罗越发有能力不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这个改变，大家有没有发觉是一眨眼之间就变了？他刚刚还准备去抓他们，结果发生了这件事。结果亚拿尼亚来到这里，他眼睛上的灵掉下，好像眼睛开了。结果呢，他马上就传在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啊，可能你说因为见到这个异象，说哦，这个我搞错了，他应该是神的儿子。但不简单啊，他还有能力不倒犹太人。犹太人很多人也很厉害的，他有各种的理论吗？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个就不仅仅是他信仰的改变了，他心里有改变了。那么他怎么认识这是神的儿子呢？他怎么知道，怎么证明呢？他里面有东西，他里面有东西，这个东西不是人教他的，是神直接放在他心里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样，神的权柄，传福音的认识，使徒保罗在加拉太说清楚，不是从使徒的传授来的，不是从彼得、从约翰、从任何人来的，直接从神那里来的。不过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也许好多弟兄姊妹，哎，你讲了好多好多，到底这个福音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哦，应该讲哦，扫罗所传的福音什么东西呢？事实上整本加拉太书一路还讲下去，整本福音的应许第一句话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背得出来，能背得出来现在我们一起背好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哪一个你刚才背的时候不敢背，或者背得结结巴巴，甚至于背得不是怎么样，回去把这段圣经至少读五遍，读到你能够流利的背出来， 你才算是一个勉强合格的基督徒，好不好？同意吗？哎呦，不同意，大家都不同意，我也没办法。不过我愿意激励你们回去把它背出来。但是在这里，使徒保罗特别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是我们信耶稣所说的，所以他的重点在因信称义。我们是靠相信耶稣的救赎，相信耶稣的教导，从这个角度得救的。它的起因在哪里？起因就是当时信主的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他们心里有个结。他们的结是什么呢？他说，我是信耶稣，我相信耶稣是基督，但是你们要接受割礼。割礼在旧约圣经是耶和华神传给亚伯拉罕的，是神与他们立约的一个凭据。因此犹太人对于割礼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他们认为信耶稣以后还要受割礼，要不能得救。但现在牵涉的是外邦人，犹太人没问题，犹太人从小第八天就受割礼了。哦，第八天受割礼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今天没有时间分享。但是犹太人都受割礼的，所以他们要求信主的也要受割礼。但是照着主耶稣所传的，照着我们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来拯救我们这个真理，没有割礼这一条。因为他告诉我们是因为相信而得救，而不是我做什么。是不是说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受割礼以后才能得救？没有这一句话，不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加受割礼。但是当时他们大家不明白，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与那些外邦的弟兄姊妹为着这件事大大的辩论，辩论大家没有结果，以至于到耶路撒冷去找耶路撒冷的长老，就是彼得、约翰、雅各，请他们说到底要不要信主的外邦人受割礼。耶路撒冷的教会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彼此商谈，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弟兄姊妹，十五章，希望回去要好好去看。今天你们带回去的功课多了点，不过呢，也许还是有点好处。很简单，告诉他们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都不需要受割礼。不要以为我做错什么，没有错，但是有四样事，一个是警戒偶像的污秽，所以拜偶像好不好？不可以，不应该，偶像的污秽，奸淫，奸淫是一个很大的罪，勒死的牲畜和血，所以血应该不应该吃？不应该吃。那么在这个问题啊，直到今天有好多在教会里还有辩论。你也可以发觉有些牧师是要吃去吃的，我认为是不对的，不过他应该自己在神面前负责，好吧？这个不是我的责任去，我假如他跟我分享，我会跟他说不应该吃，不过他要是说应该可以吃，那你就自己在神面前这样的对付了。但是这一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从这个呢，就使得使徒保罗上耶路撒冷去。不过在这里，我们说 为什么说使徒保罗说他这个启示是从耶稣来是可以相信的呢？因为使徒保罗自己的经历符合预言。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说，亚拿尼亚要去之前，神在异象中跟亚拿尼亚怎么说？他是我的器皿，我差他到外邦人当中，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是使徒保罗的一件要做的事，并且要受许多的苦。这个有没有应验呢？在外邦人当中传，这个就应验了，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他有没有在君王的面前传福音呢？弟兄姊妹，使徒行传第26章这一段也是在讲他遇到耶稣的这件事。这一段是什么时候讲？他当时被犹太人抓了，想要杀他，结果后来被救出来，但是他们要把他杀掉。结果当亚基伯王来见巡抚的时候，他说我们愿意听听这个保罗他怎么为自己辩护。这一段就是他的辩护。他当时怎么说？这个字太小了。他自己跟亚基伯王说，主耶稣当时启示他说，你站起来，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我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手。刚才这一段就是我们读的经句，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一句就是主耶稣给保罗的差遣的一句话，我差你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这一句在亚基伯王面前告诉亚基伯王是一个见证。那么他符合不符合第九章的预言呢？要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传扬我的名，应验了，对不对？不仅仅这样，他要受许多的苦，这个我们看圣经就知道了。使徒保罗受的苦不得了，被石头打，床坏，被棍子打，诸如此类，都是应验的。并且呢，我们也看见神对他栽培，对他的栽培很多，这个我们一点点看啊。大家都知道使徒保罗从小就明白圣经，并且在加马列的下面做法利赛人，对圣经极其热心。但其中我们刚才讲啊，我们刚才这个加拉太书里面第15节有一句话不是太容易理解的，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他说他是从妈妈的肚子里神就拣选他了。怎么理解啊，弟兄姊妹？不过有一样东西我们要注意看，使徒行传很有意思。使徒保罗在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经受许许多多的逼迫，包括被抓被打，特别在腓立比他被抓进去打了，他打了半死，出来以后刚刚他说后来又被迁赴其他地方抓捆起来的时候，他都有一句话，他说人是罗马人，你们照不照罗马人的规矩对待我？ 原来在罗马统治整个世界的时候，罗马人就是罗马国籍的，他就是一等公民，其他的不是罗马人就是二等。简单说，罗马人可以叫一个普通人，哎，你背我这个行李好好跟着我走，他就得做。但罗马人有特权，其他人没有。使徒保罗有罗马人的特权，圣经没有说什么，但是他说我生来就是罗马人。弟兄姊妹，我相信很多人，大概我们这里不会有吧，有些人说为什么我生来是个男的，有的人说为什么生来是个女的。你可以拣选吗？你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先商量吗？没有，神造你是怎么就是怎么。今天使徒保罗是个罗马人，是神把他放在罗马人父母的肚子里的，你相信吗？啊，这个对于将来他传福音在整个罗马世界在外邦当中走来走去，这是一张特殊的通行证。这不是他自己要选的，这就是他从母腹里就被分别出来的。并且，哎呀，我时间可能不大够哦，弟兄姊妹，神在历史上还有奇妙的安排。在公元前，我没有去好好查，大概一世纪二世纪左右的时候，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从希腊打败了整个欧洲北非以及中亚西亚一直到印度，他把印度都打下来了。他当时没有打到中国，是因为他看见了喜马拉雅山，据说他说这个山这么高，这应该是天的边了，所以不能再打了，要不得他还要打。他打败了所有的这个，他的事就不去多讲，反正他当时就是显赫一世的。他做了好多的事，其中一样就是整个当时他征服的地方都必须推行希腊化。所谓希腊化，就是要把希腊的文化、希腊的习惯全部传给被征服的民族。其中最要紧的一样，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学希腊文，都必须用希腊文字作为官方的文字。因此公元前一两个世纪，整个希腊文统治了整个世界。这有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当使徒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相信他会遇到什么困难？第一件困难是什么？啊，你们中间做老师的，什么？语言。你跑过去，不要说其他，你现在要跑，我们跑到商场里去传福音，跟一个人握握手，假如你不会英文，你敢不敢啊？不行。碰上我英文可以，握握手，然后开始讲，哎，他一开口，哎呀，他讲的是法文，那我就糟糕了嘛，对不对？使徒保罗出去传福音四次，啊，传了那么多的地方，他精通希腊文，这是历史的安排，这是神的安排，这不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对不对？所以他不是胡乱讲。并且保罗是对主彻底忠心的，当他为着割礼的问题去了耶路撒冷长老会有决定的时候，写信给其他外邦人的教会，告诉我们把信托他来了，托两个人，托巴拿巴和保罗把信带去。第二十六节对他们两个人的评语什么？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他们不要命的， 福音就是他的性命，所以他可靠吗？他可靠。并且保罗的书信也得着圣经本身的肯定。弟兄姊妹，要是看一下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他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这是圣经通过彼得书信对于保罗书信的一个肯定，这不是随便来的。并且弟兄姊妹还可以注意到，刚才就在加拉太书这第一章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在第二十节他说什么？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在神面前说的这句话的分量。他说我传的这个福音不是从人来的，而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是当作神跟耶稣基督的面他写的。因此弟兄姊妹，怎么理解我们对于神启示，神启示使徒所写的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的根基，不能当作一般的书信。我们应该好好求圣灵的引导，小心的学习明白，才能持守纯正的信仰。最后一个问题，说纯正的信仰，有些人说纯正的信仰那么要紧吗？当然要紧，因为我们刚才说我们在传扬什么？因信称义。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这里得救的人做了什么？我们举手说我要到天堂去，你做了什么？你做了那么好，你做了一条梯子能够飞上去吗？不，我们是信耶稣得以称义，没有其他，就是信。那么你信什么就要紧了？你要乱信也能去吗？啊？你随随便便信也能去吗？不，你要有纯正的相信，神、圣经告诉你们什么是纯正的信仰。要这个信仰不纯正，你就心里准备说我明天假如有什么事我就直飞天堂，不对啊，你这个想法有问题啊。所以回去要不要三章十六节把它再背一遍？要不要？哎呦，还是很轻。要不要？要。好，那我们低头祷告。天上的主，我们愚昧，我们软弱，我们在主你的面前实实在在比两岁的小孩还不懂事，但主你爱我，你愿意启示我们，帮助我们成长，求圣灵保惠师你帮助我们。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